越活越像共产党。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加入过共产党与解放军却一辈子反共的作家倪匡走了。我们这一代的人小时候多半都有跟着倪先生的作品放飞过自己的脑袋的阅读经验，而至成年后，倪先生的豪快、豁达与洞见，往往也刺激着我们思考现实。看过倪先生类自传的作品就明白，他年轻时经历过中共政治运动导致的饥饿与压抑，让他认清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也更坚持自由与民主。想当然尔，民进党对于这样一个反共的华语文坛巨擘，必定也会善加利用，就如同只要有所需求，那个生前被民进党人排挤、歧视与暴揍的福州人郑南榕，就会被抬出来当成言论自由的代言人。言必称自由、民主且党名中还有进步二字的民进党，在台湾人民的娇宠之下，自信可以长期执政。民进党能有这样的信心，当然是因为他们在选举及舆论控制上下足了功夫。我们之前就多次谈过，蔡总统利用社群网站的兴起，靠着手中那面不被中国共统治的大旗，创造了一个会不断自动增生的反中共同体。蔡总统也好，民进党也罢，当然明白这种想象出来的民族自是必须就其产生的管道与动能做好严格的把控，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知何时民进党的政权也可能因此而覆灭。因此民进党透过所谓假新闻的大帽子，近年来不断加强网络言论控管的力道。在这样的操作下，绿色对自己人是原谅的颜色，但对对立面者而言，绿色则越来越是种恐怖的颜色。以涉违法移送在网络上发送不利于执政者消息的民众，成了民进党政府的家常便饭。但现实上，法院对这类被告的裁定往往都是无罪判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如此，民进党在这个选举年让 NCC 提出了数位中介服务法的草案。这个案子一般来说，大家聚焦于其设立专责的财团法人来执行所谓假新闻、假消息下架的机制。花25亿去一个搞拥有公权力却不受国会监督的非政府的机构，可以判定消息之真假并下架之，这种作为准不定共产党以后也会学习。虽说真假与是否彻底下架最后要由法院判决，但以民进党的操作手段与网军实力来说，只要这个机构说不利于其的消息为假，那就够了，因为这就足以让侧翼附随去带风向了。我们看看过去就明白，不要说丁仪明之流了，就连蔡总统与苏贞昌这两位政府最高首脑，不知道炮制过多少次的假消息、假新闻了。我们何曾见到里头绿油油一片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拨乱反正过？现在这个法案一旦通过，想来该中心就更是大发，成为台湾网络的唯一话事人。然而要搞数位中介服务法，我们或许得更警觉于该法真正得以整治的对象，那就是网络媒体。如今哪个传统媒体在网络上没有分身？民众看电视新闻、听广播报道与看报纸的总量只会不断减少，但透过媒体的网络放送吸收时事的趋势铁定只会增加。对于这种专业的新闻网络管道，在该法通过后，只要被那个财团法人认为是假新闻，说白了，该媒体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更进一步讲，未来只要民进党继续执政，媒体能不更加配合吗？如果不听话、不配合，民进党政权3不50就送你一顶假新闻的大帽子，要不了多久，连官台都不必了，媒体自动就没搞头了。法还没过呢，民进党的立委就又嚷嚷着 PTT 实名制了。 这个政党说自己反共，但活着活着就越来越像共产党，甚至青出于蓝了。你说倪先生也好，郑先生也罢，真的会喜欢支持这样的民进党吗？